再看第二段，说明少义的功德。十二少义上以修习，何况少义能生诸功德，少义之人则无残取以求仁义，亦复不为诸根所牵。行少义者，心则坦然，无所忧畏，处事有余，常无不足。有少义者，则有涅槃，是名少义。那么在说明少义的功德呢，我们也分成三小段。第一段呢是一个总标，总标少义的功德。十二少义就是只是减少欲望啊，那么我们至少能够减少身心的苦恼。那么站在减少苦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，就值得我们修学。只要减少苦恼啊，那么对我们的生命就意义重大。何况少欲它不但是减少苦恼，它还能够引申，帮助我们引申啊这种种戒定慧的功德。那么这一下说明啊，这个少欲为什么能够帮助我们引申戒定慧的功德。那么这当中呢，别名当中分两段。第一段呢是说明啊离诸障碍，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在修学戒定慧的时候啊，少欲就能够比较顺利啊，没有障碍。少欲之人则无残取以求仁义，那么我们对生活的知具比较减少欲望啊，那么内心当中呢就不会因为要去欺狂别人讨好别人啊，讲出谄媚的言辞啊来迎奉别人啊，就是说啊我们就能够保持一个正直的心态啊。那么一个人多欲啊，看这个意思，一个多欲的人啊，他容易有这个谄媚的心情啊。当然谄媚我们前面说过啊，一个人心里面弯弯曲曲的啊，这个圣道就不相应了。好，亦复不为诸根所牵。那么这个诸根指的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呢、那么有些人六根呢、很难静下来，外面有一点风吹早动啊，一点阴声啊，一点的变化，他六根就开始躁动，不得自在。有些人的六根他要督摄很容易，因为打佛七，有些人他一打佛七啊，一句佛号念诵听，他一句佛号在内心当中啊，念从心起，身从口出，音从耳入，诶，他就把这个六根收摄在这一念佛号当中。其实有些人他督摄六根很容易，他佛号在心中运转几次啊，他这个六根就收摄起来了，就心里佛和心里道和。有些人你看他打佛经打了三四天啊，你看他的样子啊跟佛号还是不相应，这个六根还是在那个地方向外攀援。这是说明一个人的欲望有一点差别的，就这个人欲望重啊，他的六根啊就容易被牵动啊，就很难安住在自己的法宝当中了。那当然这个就是一种障碍了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少欲呢能够避免这两种障碍，第一个残取的障碍，第一个为诸根所牵动的障碍。那当然这个都是修学佛法的两大障碍。那么第二个再看这个这个成就善法来说，行少欲者心则坦然无所忧畏，处事有余常无不足。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之具啊少欲，那么那内心当中呢就没有得失的心情啊，有也好没有也好啊，内心啊坦荡荡啊，没有这种忧愁怖畏的心情，他不会因为知具的有无感到忧愁怖畏，那么遇到一切的事情呢、都感到有剩余啊，感到非常的满足，没有不足的情况，他觉得什么事情都非常满足啊，那么心中离诸怖畏而表现一种坦荡的样子啊。那么第三段总结了，有少欲者则有涅槃，是名少欲。那么换句话说呢，一个人要追求涅槃啊，的第一个要求啊就是要减少自己的对生活之具的欲望啊，这是成就涅槃的第一个基础。这个事情啊 我们今天是一个异界的果报体，这是异界的色受想行识，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没有欲望。我们有一些饮食的欲望，有睡眠的欲望，有种种自具的欲望。我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，你要减少到最低了，这样子是随顺于涅槃。这个事情呢，我们应该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就是说，就是你今天不从事宗教的修学，那么一般人当然他就没有所谓的克制欲望这件事了，就是他有十分的福报，他就享受十分的福报；他有九分的福报，就享受九分的福报。一般人是这个意思了。但是佛陀的意思啊，就是你不要把自己的福报都享尽啊。特别印光大师文超说啊，说你有十分的福报，你享受三分四分，最多享受五分六分。那么其他的福报干什么呢？其他的福报留待临命中再来享用。印光大师说啊，一个人平常太过于奢侈豪华，临终的时候障碍重重，因为你把福报享尽了。临命中的时候就是你福报享尽的时候，那你想想看，那你这个福报享尽剩下来就是罪业要表现出来了。那么一个人为什么他临命中的时候他就有很多人助念，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当中，他就是他的福报没有享尽，他还剩你很多福报，那么在他的善业力还是很强，他虽然生命结束了，但是他在这个阿赖耶识当中还有很强的善业，所以他临命中的时候就在一种很安适的环境当中往生。在安适的环境当中啊，你要提起佛号容易，结果倒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你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选择你今生在你死亡之前把福报全部享光也是可以，但临命中的时候你就障碍重重。那么第二个，你要减少一点受用，把这个福报呢留待你临命中最重要的时刻来受用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对生命的不同的规划了啊，就是总之啊，一个人的福报是固定的，固定的，就是这个古人说啊，想千金者必千金之人也，想百金者必百金之人也，啊，所以你的福报是固定的啊，那么你就是啊，不要把它花完啊，要减少欲望啊。再看丙二，知足的功德。那么这个知足呢，跟少欲有什么差别呢？这两个都是对欲望的克制了啊，他们两个的总相都是对欲望的克制，贪欲的克制，但是这个所缘境不同。我一道是说呢，少欲啊，他的所缘境是针对于别人的财物，就是这个东西你还没有获得的财物，你不生贪欲，不生贪欲之想啊。那么少欲的所缘境是别人的财物，那么知足呢，是针对于你自己的财物，这个财物你已经拥有了，那么你知道满足，好，那么这个所关键是有所不同的，都是对视贪欲。那么第一个呢是针对别人的财物，第二个是针对自己的财物，好，那么这个分出少欲跟知足。好，那么在经文当中呢，我们分成三科啊，就是总标、别名、节欠。先看第一科。汝等比丘，若欲脱诸苦恼，当观知足。知足之法，即是富乐安稳之处。好，那么汝等比丘，我们如果说要卸脱内心的苦恼，应该怎么办呢？要安住在知足之法，对你已经拥有的知具啊，感到满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知足之法是富乐安稳之处，是一个富乐之处，是使令我们身心安稳之处啊， 就是你能够知足啊，你的生命就是安住在富乐，安住在安稳的处所。那么这段是赞叹这个知足的功德了。那么这一下呢，有两段的别名啊，把它做一个知足跟不知足的一个比较。知足之人虽卧地上犹为安乐，不知足者虽处天堂亦不称义。那么就着我们正报的色身的受用，就是说呢，我们如果知道满足啊，虽然我们的身体睡在地上，这么一个贫贱的资具啊，那么由于我们知足的关系呢，内心会还是感到安乐。反过来，我们不知足呢，虽然我们色身是安住在这种天堂的资具啊，美好的资具啊，我们也感到不满意。所以一个人的安乐跟满意啊，看样子是跟外界没有关系的啊，是跟内心为主宰，心为业主啊。不知足者虽富而贫，知足之人虽贫而富啊。所以一个人不知道知足啊，虽然你外在的资具非常的丰足啊，但是你内心总是觉得不足，总觉得自己很贫穷，应该再去追求什么才好。那么知足之人呢，虽然外在的资具别人看起来是非常的贫乏，但是他内心感到非常的富足，他觉得他已经非常的足够了。好，那么这个是就着依报的资具的受用来分别。好，我们看总结。不知足者常为无义所牵，为知足者之所怜悯，是不应知足。这个不知足的人呢，他的生命啊，很容易被外在的色身香味触这个五尘的境界所牵动啊，就是说呢，他这个人很容易向外攀岩啊，那么因为他不知足了，只好去向外追求。那么知足者呢，为知足者之所怜悯，因为他经常感到不足了，就感到痛苦了，那么就知足者啊，就对他的苦恼感到怜悯了啊，是名知足啊。这个知足这段经文我们读起来啊，我们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受用，这个受啊，就是我们这个明了的心事啊，跟外在的境界接触的时候啊，会产生一种感受。这个感受有五种感受，有苦乐忧喜舍这五种感受。那么这五种感受呢，在唯识学啊，把这个苦乐的感受判作身受，就是外表的感官系统的这个前五识的感受叫身受，是苦乐感受。那么第二种是第六意识的分别心引申的，叫做心受，就是忧跟喜。好，那么唯识学的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个前五识的感受啊，它本身是不带明眼的这种直觉，就是说你的知觉稍微差一点，当然你会有痛苦的感受，但这种感受是短暂的，因为前五识的感受只能够延现在，不能延过去，不能延未来，而且前五识不能安立明眼，它不能有思想，所以前五识的感受是比较薄弱的。所以外在的知具对我们内心的感受是影响比较间接的。那么从唯识的角度呢，我们一个人的感受最强烈的是心受，就第六意识，它所产生的忧跟喜。因为第六意识能够言过去现在未来，能够安立明眼，它能够创造广大的思想，所以它的影响是绵延不断的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你今天刚刚做完功课，刚打完佛七，刚拜完一部八十八佛，内心当中啊法喜充满，这个时候你从佛堂出来啊， 你的第六意识呢，安住在这个三宝的功德境界啊，内心有这种喜法喜的感受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就算这个外在的知具稍微差一点啊，因为你内心快乐啊，你还是快乐。那么反过来说呢，如果你心中啊第六意识有障碍啊，心有千千结，你就算吃再好的东西啊，你这个眼睛看再看再好的颜色啊，你还是不快乐。所以这个第六意识的感受啊，它引导的整个前五识的感受。因为前五识的感受只是一个一时的刺激而已，但第六意识的感受在你的心中啊会相续不断。那么当然你说我希望得到快乐，我希望离开痛苦，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把离痛苦跟快乐的这个关键点找到。当然前身的业力善业恶业所创造的外在的知具，它是一个助眼，它会影响你前五识的感受，但是这个地方的重点在第六意识，就是你想离苦得乐，你一定要感到知足。你一个人5000块，我说我身上有5000块，我有5000块的受用，哎，5000块有5000块快乐的方式，你身上有10000块，10000块有10000块快乐的方式。你要是不感到知足啊，你身上5000块、10000块、10000块、100万块，你都不会得到快乐，因为你没有把这个快乐的重点抓到，就是快乐有一个门，那个门你没有进去。所以你说我这个出家人一个月才赚3000块，3000块有3000块的安乐方式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外在的知具啊，它对你的快乐痛苦啊，其实它的影响不大，它只是一时的刺激，但是重点就是你能够知足。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嘛，你的身体在地上，你知道知足你还是快乐，你不知足你在天堂上你还是不快乐，因为你没有掌握到快乐的根源在哪里。快乐的根源在第六意识的思想，这个地方是重点。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佛陀的智慧，当然佛陀要不讲我们也就不知道了，为什么过去老是在痛苦当中啊，原来我们没有掌握这个痛苦跟快乐的一个关键点。这个地方少欲知足啊，从经文上来看啊，当然佛陀是偏重在离苦得乐了，佛陀的意思就是少欲者少烦恼啊，知足者常安乐啊。从经文上的表面来看啊，佛陀是少欲知足，是减少烦恼得到安乐的方法啊。但是我们读到后面呢、啊，其实这个地方有更深的意思了。不仅以此，不仅是生命当中暂时的离苦得乐，这个地方呢，佛陀的意思就是说啊，你更重要就是要把握你的珍贵的精神体力来修学圣道。你读到后面，你就知道佛陀的这个布局啊。当然，经文当中你看不出有这一层意思。但是呢，后面就有这个意思了，就是你要少欲知足，你才能够保存你那个生命当中最为珍贵的精神体力，来修学止观，来调伏你心中的颠倒。啊，那么你这个心中不少欲知足啊，你的精神体力就在追求这个外在的知具啊，你根本没有时间精神体力的。